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没有放台风假了齁，不过呢如果你是住北部的听众朋友的话，可能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有下一点雨齁。那今天凌晨五点呢，这个轻度台风三陀二齁已经呢降到变为热带性低气压了齁。中央气象署呢也在五点半解除了台风警报齁。就像我刚刚讲的齁，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咯，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呢仍然有降雨的威胁啊。同时早上的时候呢还发布了八个县市的豪大雨特报齁。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尤其呢东北季风又来了齁。这个东北季风吹可能也会多少对东北部跟北部带来一些雨量齁。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就是了齁。尤其是如果你住基隆的听众朋友的话呢，我想齁这几天的台风大家感受应该非常深齁，因为根据统计呢基隆下的雨呢破了45年来的记录就是了齁。不过今天基隆没有放假齁。那今天放假的地方呢是屏东县还有高雄市齁，那理由呢就是要为了灾后复原齁。不过我觉得基隆市呢其实灾情也不小齁，这淹水的情况也算蛮严重的齁，可是没有放假了齁。说到这里呢我相信昨天晚上八点之前很多人都在等待到底要不要放台风假的消息齁。我觉得那个心情就像在等乐透开奖一样齁。结果呢八点到了之后呢，各县市呢大概陆陆续续都已经宣布要继续上班了嘛齁。所以很多人呢大概就已经这个不抱任何的希望。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放台风假好像我的脸书跟我的朋友们齁出乎意料的齁。想回来上班的人还真不少齁，大家都觉得这台风假不要再放了齁，甚至有人觉得这两天的台风假呢放得有点点心虚了齁。真的是啊，没错，台风到了要不要放假齁，这个就变成是网络上热烈讨论甚至可以说吵架的焦点了齁。那前两天呢北部地区放假齁，大家觉得说没风没雨放什么假，可是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放假呢其实是预防性的放假嘛，对不对？当然这个就是怕万一真的台风来的又是风又是雨的话，你还去上班上学要增加你的危险性。所以该怎么放哦，这个网络上面每次台风天一来呢就吵个半天了。那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政治立场不同的讨论哦，这个就我觉得就走偏了啦齁。不过呢我自己倒是觉得齁，要不要放假还是由中央统一来决定会比较妥当一点点。因为其实放不放假牵扯的不是只有每个县市的上班的况比如说骨会市 还有其他全国性的一些事项呢，会不会因为台风而有所变动？要怎么调整呢？我觉得应该拉高层级，由这个中央这边来决定会比较好一点点。不过我如果印象没有记错的话，以前都是行政院的人事行政局公布到底要不要上班，后来可能也是被骂怕了，就把这个权力呢下放给地方首长，就把球丢给地方首长，所以现在每次台风一来的地方首长就非常的紧张，尤其呢每个县市首长都有脸书，那脸书下面的留言有时候要不要放假，这个我想压力都蛮大的，每个人都有理，尤其不放假的县市压力更大了，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是要不要决定放假，还是由中央决定会比较妥当一点点吧，好吧，这个我不是官员，我也没办法做这个决定，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了。好，那今天的天气的话呢，各地的低温大概21到23度，白天的高温是29到30度。刚刚就有讲了，有地方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特别小心。同样的要再提醒大家，这个台风过后又下过大雨，山上海边还是尽量少去就是了。如果你必须要经过这些地方的话呢，尤其开车经过山区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没有落实这个尽量没有必要是真的不要上山了。你看看最近这个一些新闻，看到这个落石崩下来的情况真的蛮险的，好吧。那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注意一下北部地区了哈。其实除了北部地区呢，屏东县台东县呢早上好像还是有超大的豪雨哈，这个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那今天呢不再放假了，所以很多事情恢复正常了。像高铁呢昨天傍晚六点以后呢，台中以南就正常营运了哈。那台铁呢午夜之后也复驶了，也重新开始营运就是了。那这次的台风呢，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的统计酿成了两死两失踪跟123人受伤的情况哈。这个有人因为这样子而这个过世真的也是蛮让人觉得感慨的事情。那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可能跟台风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这个医院因为起火造成了九个人的丧生，这也是蛮悲惨的事情，尤其在台风天了。总之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交通的部分。还有一件事情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了。这个下过雨之后呢，可能很多地方必须要去赶快的恢复复原，重建环境卫生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呢之前新北呢已经累计了59例的登革热的本土病例。那台北市昨天呢也出现了今年的第一个例子。虽然跟新北的群聚可能没有关系但是呢可能就表示说有另外的感染源，所以希望大家在台风过后呢对于周遭的环境，能够赶快打理干净，要清除一些积水，然后还有容器的水呢可能要整理一下，不要让这个蚊虫滋生然后呢环保单位呢也会发动一些主动的稽查就是，所以请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环境卫生，以免呢有一些病毒，或者是一些这个像登革热这样的疾病所传染了。好，台风过后大家就恢复平静吧。今天的股汇市呢也重新的交易。我们待会再来看今天台股开盘之后的表现。我们先来看一看昨天的美股的表现。美股呢昨天呢是涨跌互见的。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44%， 跌了 184.93 点，收在 42011.59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9.6 点，跌幅是 0.17%， 收在 5699.94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04%， 跌了 6.65 点，收在 17918.4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26.01 点，收在 5120.21 点，涨幅有 0.51%、哦。我们放了两天台风，这样呢美股呢是一天涨一天跌哈、哦。那昨天呢又在互见哈、哦。所以对台股的影响呢有一些抵消哈、哦。所以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呢是呈现上涨，涨了32点哈、哦。那昨天呢影响美国股市盘面的因素有哪些呢？其实大家都在关注今天晚上要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齁，所以本来呢市场就观望气氛比较浓厚一点点，但是呢因为齁中东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呢，所以呢让有些这个相关的个股像能源股呢就特别的走强了齁。现在看起来呢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呢是越来的越紧张啊，以色列呢有可能会对伊朗进行反击啊。那美国总统拜登呢也表示说，美国正在讨论以色列可能对伊朗石油设施发动攻击啊。好，那如果真的这个事情发生的话，油价不用讲齁，一定会上涨。其实呢昨天的油价就已经上涨了齁，而且的上涨的幅还蛮大的呢。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元的指数好了齁。美元的指数呢上涨了 0.33%， 来到 101.98 点齁，来到8月19号以来的高点齁。我想因为这个中东的紧张情势齁，所以市场的避险需求呢就这个升高了齁。那避险的需求一升高呢，美元绝对是首要的选择，对不对齁。所以呢昨天的美元呢美元指数就上涨了，美元对欧元呢来到对美元呢是 1.1030 美元齁。那至于对日元的部分呢，这是来到美元对 146.83 日元齁。那除了美元的上升之外呢，日元的贬值可能也是跟他们的新任的首相呢石破茂呢有表态说呢他基本上呢可能还是会支持货币相对宽松的政策，这个解除了过去市场对它这个对于货币政策的比较强硬态度的疑虑哦。所以昨天的日本股市也上涨啊，那日元呢又重新回到贬值的走势就是了哈，又来到146日元对一美元的价位了啊。好，那这个是美元的部分，刚刚有讲到油价对不对，我们就来看一下油价。11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5.2%、啊、我没有讲错、啊、上涨的幅度蛮大的，上涨了 3.61 美元每桶，73.71 美元，这是8月29号以来的最高的收盘价、啊、那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了 5%， 涨了 3.72 美元，来到每桶 77.62 美元，也是8月30号以来的最高的收盘价。那刚刚原因也讲了，就是中东紧张情势持续当中，而且有升高的这个趋势哦。所以呢接下来我想中东的这个以色列啦跟黎巴嫩还有印度啦还有加萨走廊这些紧张的战事呢可能会主导金融市场的盘面的情况齁。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守候更多
见未来和过去，分不清生死的差异，不带走喜悦或遗憾，离开这里，破着月牙在交替，我穿越过几个世纪，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尽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在放了两天的台风假之后呢，今天的台股哦跟这个汇市呢，恢复正常的交易哦。现在台股呢是涨了54点，来到22444点哈、哦。不过呢，之前蛮强的。 海运类股今天的跌幅都蛮重的，像是长荣的话呢，目前呢跌幅呢有 9%， 那万海呢也是跌了大概 9%， 那最低呢刚刚呢曾经一度来到跌停板的价位。好，那为什么海运类股那么惨呢？我想可能跟这个消息有关系，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呢，美国从缅因州一直到德州的几十个港口的码头工人呢，举行了近50年来的第一次全海岸的罢工。好，那这个罢工呢目前还在持续当中。那在这个白宫部分呢，他们的表示是说支持美国港口工会工人的罢工了。那总统拜登呢向这个美国港口的雇主呢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要提高报价，并且呢跟码头的工人达成协议来结束罢工。那这次罢工的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要加薪，还有呢就是要消除人工智慧的威胁。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对人工智慧未来可能会让很多人失业的疑虑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发生了。好，那这个罢工会持续多久不晓得，但大家都知道再过大概一个月左右呢，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就到了所以呢拜登政府应该也是蛮紧张，虽然他没有要选了可是呢这也关乎到这个民主党他们未来的这个选票嘛，对不对？那这个罢工呢会不会这个继续下去我想这个也是全球关注的那今天的海运类股大跌呢可能跟这个情况也有一些关系吧。那跟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估计呢，这个罢工每天呢对美国的经济呢会造成大概50亿美元的损失的影响那从1号到今天4号我们就算3天好了过去这3天呢就有150亿美元的损失了这个影响可谓这个蛮大的那如果一旦呢这个罢工持续的话呢，塞港的情况就会发生。那塞港的情况一旦发生呢，就会让一些供给出现失调比如说像汽车的供应啦，甚至蔬果的供应啦粮食的供应啦等等没有办法在码头卸货嘛，对不对？那这些如果是生鲜的，不管是肉品也好或蔬食也好呢，你不可能久放，它不像电子产品嘛你放久了基本上呢它就是报销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影响是蛮大的好，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罢工还没有要落幕的迹象了那到底会怎么样这个发展呢我想全球都很期待就是了那如果这个罢工的情况持续，然后刚刚讲的塞港的情况又持续大家还记得吗？在疫情过后那一段时间的塞港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是造成物价的上涨这个物价的上涨一来就会造成通膨了我们真的不希望通膨的噩梦再来那这次他们罢工呢他们的诉求你说合理吗？其实我觉得部分是合理的，因为呢他们认为说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呢，这些运输业者呢其实赚了蛮多的钱而且有惊人的利润所以呢这些利润应该要回馈，所以他们提出了加薪的要求嘛，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就是让他们坐下来谈判那如果这个谈判的话呢后果就这个不堪设想了，然后只能这么说好，那总之呢现在就等这个罢工的情况看看有什么转圜的余地了好，那除了这个罢工之外呢，我想不只是海运类股，航空类股也有一些疑虑就是刚刚讲了嘛，中东的战事呢让很多的航空班次呢必须要改道那改道呢可能就要增加成本或者是要影响这个运输这个不只是成本的问题整个的运输也可能会因为这样而打乱所以现在 不管是海运还是空运，好像都这个有利空的冲击哦。所以像今天开盘之后的海运类股跟航空类股的跌幅都算蛮重的哈。如果你最近手上有相关的标的话，要特别小心啦。好，这个美国的罢工还在持续哈，会怎么发展，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哈。好，那回来看看金价的部分哈。因为中东情势呢紧张的局面呢还没有解除哦，所以呢这个避险的需求还是在所以黄金的价格呢就在高档盘旋了。这个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2679 哦。现货黄金的部分呢则是来到每盎司呢$2657.89哦。大概就是维持在2600块左右这样的高档再来回震荡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一些统计数据齁。每个月月初呢就是各国公布这个所谓的 PMI 齁这个指数齁，也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一个时机齁。那昨天呢美国的供应管理协会 ISM 呢公布了9月份的非制造业的指数呢是来到了 54.9 齁，这是超过了经济学家预期的 51.7， 蛮多的齁，创了一年半以来的新高齁。由于呢这个服务业在美国的经济比重是超过了三分之二的这个幅度齁，所以这个数字也表示说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大家担心的会呈现衰退哦，可能成长有趋缓好，但是呢并不会有衰退的情况好。那这个先前公布的制造业的指数呢是比较差一点点啦好。在礼拜二的时候呢这个 ISM 呢也就是美国的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9月份的制造业指数是 47.2 好，低于市场预期的47.6 齁，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齁，所以制造业来讲呢是比较放缓的，但是非制造业来讲的话呢并没有出现明显放缓，反而呢好像还不错齁，比预期都来好齁。所以美国的经济似乎呢还不到要担心的情况就是了齁。好，那讲到这个 ISM 的数字呢，我们就接下来看其他的地区跟国家齁。在1号的时候 ,10 月1号的时候呢标普齁发布了欧元区的9月份的制造业的指数 PMI 呢从8月份的 45.8 又降到了45齁。不过比之前初步估计的初值呢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只不过呢仍然是低于荣枯线50以下，并且创下了9个月的新低，所以欧洲的制造业呢看起来呢还是蛮低迷的齁。而且呢这个萎缩的速度呢好像有点点快就是了齁。那另外呢像这个德国的部分齁，他们的制造业的 PMI 更降到了 40.6 哦，这个12个月以来的低点啊。大家要知道德国本来呢是欧元区的这个制造的龙头了齁，它的表现都那么差，你就知道全欧洲的经济真的不太好。不过欧洲的服务业应该表现不错，因为疫情过后之后呢欧洲的旅游业观光业呢是真的蓬勃发展齁。我前两个礼拜不是去欧洲嘛，我自己到了像荷兰啦、比利时啦、还有英国齁，我觉得感受上面好像观光真的还算不错就是了齁。那至于亚洲的部分的话呢，亚洲的制造业呢在9月份也稍微的偏弱齁。那像之前大家蛮看好的越南的部分齁，他们的制造业的 PMI 数字呢从 52.4 骤降到 47.3 齁，从50以上掉到50以下齁，可能有陷入衰退的这样子的一个危机。不过我说过这个数字必须要观察几个月齁才能够做定论了，那现在只有一个月的情况呢 还需要再观察。只不过呢，从50以上掉到50以下，的确是一个警讯就是了哈。不管是新订单啦、采购啦，还有库存都呈现下降的情况哈。那到底是短暂的因素呢？因为他们也受到台风的干扰哈，还是变成一个常态呢？就必须要特别的继续观察下去就是哈。好，那最近呢也非常受大家关心的日本的市场呢，日本的制造业的 PMI 呢则是下滑到了 49.7 哦，那8月份是 49.8 哈，连三个月低于50以下，所以日本的制造业呢也出现了一些疑虑哈。所以整个看起来9月份的从美国到欧洲到亚洲呢，诶，好像看起来哈，这个制造业都不太强哈，9月份本来应该是旺季哈，结果是数字表现那么不理想哈，出现了旺季不旺的情况哈，这的确是一个隐忧就是了哈。那台湾的部分呢，根据 S&P 标普的报告则显示呢，台湾9月份的制造业 PMI 呢也是从 51.5 下滑到 50.8 哈。这个是今年4月份以来最慢的增速了哈。所以整个看起来呢，全球的制造业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现在又有这个美国的罢工的影响哈，这会不会发生一些连锁反应呢？我们不敢讲哈，希望不要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咯。
想要，我要。 气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溺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既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哎，吴宏泰没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别欢乐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那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日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预期。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良言。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放了2天的台风假，今天台股恢复交易呢，还好，真的放了2天的台风假。今天开盘之后呢，应该是算安全吧。目前呢是上涨了51点，来到22431点。不过今天开盘之后呢，震荡幅度是有那么一点点大，就是刚刚曾经一度呢，跌到了这个平盘以下哈，现在呢又高点慢慢的回档哈，希望今天呢能够收红就是了哈。因为2天没有交易了，今天的交易量可能会大一点点就是了哈。那刚刚也讲了哈，现在呢在国际市场上面呢有2个不大确定的因素，一个就是美国的港口罢工，还有中东的紧张群势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一些金融市场的表现哈，所以台股可能投资人呢也稍微要观望一下就是了哈。好，今天台股呢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平盘以上啊，只不过呢有些过去算是蛮飙的股票今天都休息，像我刚刚讲的航运类股哈，包括海运类股跟空运类股呢表现都不太理想，尤其海运类股的部分呢很多都要接近跌停的价位了哈。不过因为有护国神山的撑盘哦，现在指数还能看到上涨了，其实扣掉台积电现在上涨10块的这个上涨的点数呢，其实应该是台股是下跌的哈。目前台积电涨了10块，来到982块，联发科呢来到1225块，涨了15块哈。好吧，这个台风假哈，有人说一放呢，因为台股没有交易哦，所以每天都有损失哈，多少的税收，但我觉得也不能这样算了哈。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如果刚好开盘的时候碰到大跌啊，那宁愿不要开盘，对不对？好，所以很多事情都有一体的两面哈。我们有时候看事情呢，不能只听片面之词哈，自己也要有些思考能力就是了啊。好，回来呢，我们把焦点放在中国哈，因为中国现在正在放11的 国庆长假哈。那当然每年的这个十一国庆长假，你可以看到新闻上面哈，各个旅游的名胜景点呢都是人山人海，不管是长城也好，故宫也好哈，甚至像这个敦煌的沙漠骑骆驼哈，哎，都是非常壮观的局面哈。甚至有人形容说这个到敦煌哈，骑骆驼是一个很重要的旅游的行程哈。可是这个骆驼的数量啊，应该说骑骆驼的人呢多到啊是可以去打匈奴了啦。我觉得要是我的话，真的不太敢在这么多人的时候呢去挤这些名胜的著名的景点哈，真的很可怕。就是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长假，所以呢很多人都要出去消费哦，那要消费才能带动经济嘛，对不对？尤其现在中国的经济啊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哈，一直都呈现不振的情况。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连续的推出了非常多的提振景气的措施哈，连下几帖猛药哈，就是希望能够拉抬经济，对不对？那现在呢十一的长假开始了哈，到底能够带动多少的消费还有这个旅游的效果呢？其实我看的一些报道很妙哈，有些报道呢认为呢不好啦哈，这个现在人民都没有钱怎么可能去消费呢哈。也有一些报道说，哦，这个可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这次的十一长假呢，也许哦有机会呢创下蛮好的消费记录哈。但这假还没有放完，还没看着，都不知道就是了哈。只不过呢，有些地方的确哈，为了要促进消费呢，就推出了这个消费券哈，比如说像四川呢，就投入4亿元的资金呢，来发放这个消费券哈，这个希望促进消费呢，能够带动经济就是了哈。那至于能不能有所成效呢，那当然就要继续再看就是了啊。好，这个十一的长假还在放哦，所以中国的股市呢也还在休市当中，但是香港的股市哦倒是已经开盘了哈。我们也知道过去这两个礼拜呢，陆港股啊真的是牛市冲天哈。这个涨幅呢是非常的惊人哈，但昨天的香港股市呢终于哈稍微的恢复一点理性哦，回档了那么一点点哈。昨天呢可能很多获利回吐的卖压涌现哦，所以最后呢恒生指数呢跌了330点，跌幅是 1.47%， 收在22113点哦，但守住了22000点的大关就是了啊。那当然了，这个跌1.47%，如果相对于过去两个礼拜涨了快30%的这个幅度来讲，算是小 case 了哈。那今天会不会继续涨呢？不知道哈。但是呢，因为下个礼拜呢，陆股就要开盘了哈。那陆股呢，休息了那么几天，这个能量的累积是要一次再爆发呢，还是呢，因为之前涨多了，大家呢趁着第一天的交易要获利回吐呢？要落袋为安呢，这个其实也蛮关键的啊。那今天的港股呢，开盘之后呢，目前呢也是下跌的哈。目前像恒生指数呢，是跌了169点啊，跌幅大概是 0.8 左右哈。香港的国企股呢，目前呢也跌了73点，大概是跌了 0.9% 哈。香港的红筹股呢，跌幅大概有0.2%哈。所以今天的港股呢，看起来呢，卖压还是有一点点重哈。但是我觉得啦，这个那么多了哈，稍微的消化一点卖压，也许对于后市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哈。那讲到中国，刚刚也讲了哈，中国的利多政策一直在推哈，尤其是之前最大的一帖猛药就是所谓的降准降息嘛哈。好，那当然啦，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它的内需也必须要起来才有机会齁，带动他们的经济成长齁。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产业也都在努力当中齁，配合政策，然后呢看能不能带动一些经济的 成长。比如说像什么呢？像中国大陆政策呢，对于以旧换新来买新车就有些补助所以呢，像这个比亚迪啦、理想啦，还有小鹏等等大陆的汽车公司呢，在九月份的销售呢，就交出了蛮漂亮的一个成绩单哈。像比亚迪呢，它的销售量呢高达了419426辆哈，单月的新高纪录哦，稳坐第一的宝座哈。而且呢，年增率有 45.9%。哦，大家知道哈，其实买车这件事是这样子啊，它不是不是必要的消费品哦，所以呢，一定是大家呢，基本的食衣住行照顾到之后，有余钱有闲钱呢，而且闲钱还不少的情况下，才会去买这种非必需消费品哈。那当然加上这个政策的补助促销哈，所以当然也就带动了哈。这个汽车的销售齁刚刚有讲了齁这个比亚迪的销售不错，那理想汽车呢 ,9 月份呢也卖出了53,709 台的新车齁，年增率也有 49% 齁，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所以你看看齁，这个中国在政策的推动之下呢，好像慢慢有一些成效出来了齁。所以如果你手上有相关的中国投资的话呢，或许齁可以稍微再等等看看他们经济复苏情况怎么样。当然我不是请大家现在就 all in 啊，毕竟也涨多了齁，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呢，在整个的政策推动之下，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些效果，只是说效果有多大可能要继续观察了齁。刚刚我们也讲过了这个中国的制造业的 PMI 指数呢其实不是太理想啊，那他们这个9月份的这个服务业的 PMI 指数呢，根据这个财新这些民间公司的调查呢是来到53，是一年来的新低哦，上个月还有 51.6, 这也表示说他们的服务业也不是太理想。于是呢，我刚刚就讲了齁，这十一的长假是不是有办法来拉抬消费呢？这真的很值得关心，很值得注意就是了齁。好，这个因为呢，可能最近很多人都会注意陆港相关的投资标的，不管基金也好，或者是 ETF 也好齁，所以提供一些大陆的财经讯息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消息我们要来关心呢？我们来看一下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齁。那台湾经济研究院呢也公布了一个数据啊，这是8月份的制造业的景气灯号齁，是维持在这个绿灯齁。景气的这个信号值呢是 14.10 齁，比上月增加了 0.29 分，也是连续第五个月亮出了绿灯齁。这就表示说台湾的景气看起来还不错齁。台积电就表示呢，是在 AI 应用的需求挹注之下呢，电子零组件跟资讯电子产品呢表现相对强劲齁。那原来呢有一点点低迷的像纺织跟机械呢，这些传产的出口呢也开始慢慢的增温哦。那另外呢受惠于国际品牌的新机备货，讲的应该就是苹果齁。然后呢即将进入了传统旺季等等，所以呢让这个出口外销的订单还有工业生产的指标都比上个月来的强。于是呢景气就持续亮出绿灯齁。好，这个景气灯号呢是台经验做的齁，那主计处每个月也会公布灯号了齁。好，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呢台湾的目前的景气看起来应该还算可以的齁，只不过可能都集中在这个资通讯产品，尤其跟 AI 相关的产品啊，传产的部分的话呢就得慢慢的让它回温齁。那刚刚也有讲到说这一波的这个景气灯号齁呈现绿灯呢，可能对国际的品牌新机备货关我想这指的就是这个 iPhone 嘛齁，苹果的 iPhone 新机 ,iPhone 16, 对不对？好， iPhone 16到底卖得好不好呢？目前看不到数字齁，可是呢这两天陆续传出一个消息说呢台湾的相关的供应链齁有被砍单的情况， 换句话说呢，好像这个 iPhone 16在市场上面的销售并不如大家预期来到。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哈，这个没有公布相关的数字，只是一个媒体的报道说有被砍单了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原本大家期待的说苹果概念股呢，可能这个光芒呢一下子又暗淡下来了哈。如果你最近有在投资瓶盖股的话，可能要小心一下，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哈。好，那刚刚也有讲到嘛哈，我们的景气灯号可以持续亮绿灯， AI 呢功不可没哈，很多人对 AI 的前景依然是非常的看好哈，可能手上也很多相关的投资标的啊。那 AI 的龙头老大呢，当然就是 NVIDIA 辉达这间公司哈。之前呢一直有传出说他新一代的这个 Blackwell 的这个情况哈，到底会不会延迟出货啊，或者是有其他一些消息哦。在2号的时候呢，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先生呢，他就表示说新一代的 Blackwell 的架构 AI 晶片已经全面的投产了齁。然后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市场对于 Blackwell 的需求呢是很疯狂的齁。哇，这一句话当然呢让这个相关的概念股吃下了定心丸哈，那当然就是一扫过去的阴霾了哈。那台湾相关的供应链包括了鸿海啊、广达、伟跟伟影以及英业达，基本上呢应该是很开心听到这样的一个喊话吧哈。那接下来就看看咯，这黄仁勋先生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能够成真呢？今天在台股的 AI 的族群表现相关看起来呢应该还算不错啦齁。像昨天辉达呢，这个早盘的时候呢股价呢就因为他的这么一句话齁，净扬了超过 3% 齁。那今天 AI 族群在台股两天台风假之后恢复交易呢，应该也会发挥撑盘的作用吧齁。好，那希望这个 AI 的发展真的如黄仁勋先生所说的哈，真的需求非常的疯狂哈。好，这个真的他一个人讲话哈，可能就可以让全球的股市呢增加或减少好几兆这个台币的这个价值哈。所以你看这个他这个所谓寒水会结冻的这个能力齁，的确不容小觑，所以他讲什么话大家都要特别去注意就是了。好，今天是礼拜五齁，放了两天台风假，然后今天上一天班又有两天的周休二日了齁。台风过后呢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如果要外出的话呢，注意齁这个下雨或者是你要经过山区的话，要土石的崩啦等等齁，都要特别小心就是了。祝大家能够平安度过周二日了，也希望大家下个礼拜一不要忘记准时收听财经早知道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笑容够了，我爱你不必人懂，不必人懂，只要不醒过来，这就不是梦，请看着我，请拥抱。
成长与鼓励，难道投资只能二选一？
摆脱终极二选一，赶紧搜寻00934中信成长高股息，严选台湾高股息代表性个股，在淡季冲成长，旺季拼鼓励，渴望一次掌握鼓励与成长的好机会。
终于找到成长与鼓励能兼得的豪华组合。
哎，不止如此，00934同时享有月配机制与平准金。10月16日前，快去各大券商 App 买进吧。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市场大涨大跌，何时才是最好的抢低点？哎呀，别纠结了，用巨买基金抄底王帮你超越猜底思维。
每日点对点比对净值，一旦跌到设定的幅度，就会自动逢低加码，不再错过进场的好时机。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也会更漂亮。
想知道抄底王有多威吗？快搜寻巨亨买基金抄底王。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113金管投顾新字第003号。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all Me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 Tony， 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